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第二个，从功利主义也好，或情境伦理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如果胎儿有先天性的疾病，或者是父母经济困难，时机不当，就是说譬如说未婚生子嘛，或者譬如说就算是结了婚啦，哎呀正在这个博士班考试还没过啊，对不对？所以现在生个 baby 的话，那博士论文可能写不完了，或者没钱养这个孩子啊，如果这么两年就行了，时机不对，种种的理由，那再加上更多其他的原因，他说这种孩子出生会造成周围的人的痛苦，所以堕胎可以减少自己家人社会的负担等等。所以这个是从情境伦理的角度跟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讲，他们认为是属于叫做有条件许可堕胎的，这是他们提出的理由之一。第三个，当然比较特殊，就是说像强奸或乱伦造成怀孕的话呢，如果不让他堕胎，在这个怀孕的时间，对这个母亲来讲，所以一直变成一个梦魇，就因为胎儿在这里，你永远忘不掉，这几个月之内你绝对忘不掉。你生出来了，你还每天面对他，那怎么办？那你一辈子就带着这个被强奸或者是曾经乱伦造成的这个悲剧，然后一个婴孩在这个面前，所以不但是别的方面，单单是心理上的创伤，对孕妇的心理创伤，你要怎么解决呢？是不是应该容许堕胎呢？这个是大概关于堕胎问题当中最敏感的问题，也是争论最多的问题。甚至有些基督徒基本上反对堕胎，碰到这一点的时候，有很多基督徒也会有不同意见的啊。那最后一个当然是早期他们提的时候提到这个，说堕胎如果不能合法化，那么很多人不管什么理由，他就是要堕，那怎么办？那合法的医院医生不能收，只要走地下的了。那地下的呢，那个堕胎的那个医院，因为是地下的嘛，你知道地下的医院是怎么样医院呢？那就跟屠宰场差不多了，卫生设备不好啦，所以孕妇会死掉啊。所以很多人说，你看不合法，你看看照几张照片，那种黑黑脏兮兮的那种产房啊，这就是他们非法堕胎的地方，然后每一年多少孕妇死在这里，这种之类的。这种情形在最初他们在就是1973年以前，那是在争论的时候，他们常常用这样的方法。但事实上，这种情形不常见，不常见。不过事实上是有这种情形，不常见就是。好，我们看第二页就提到这个圣经怎么样来看这个胎儿问题。因为我说了，整个堕胎问题最大最大的争论就是在于，没有出生的婴孩算是生命吗？算是一个人吗？然后对基督徒来说，以福音派基督徒，我们是以圣经为我们一切伦理的基准的话，圣经怎么说是关键性的问题。有很多基督徒的伦理问题比较有争议性，即使基督徒本身就有争议性，就是因为有一些伦理问题圣经上的确没有明确的规范，那个就会有见仁见智的争论。堕胎问题基本上比较不同，就是说圣经有相当多的经文蛮明确的表示出没有出生的婴孩是一个人，那因此在堕胎问题，基督徒是没有什么退让的余地的。或者说你除非我就说圣经有很多东西参考，或者是圣经不合时宜，除非你采取这种观点，否则的话对堕胎问题，对福音派基督徒来讲，你是很明确一定会采取这种禁止堕胎的观点。第一个，关于没有出生的婴孩已经是完全的人，譬如说《路加福音》第1章41节和44节，这两节圣经是提到什么？玛利亚受圣灵的感孕，已经怀了耶稣在肚子里，刚刚怀孕，她去找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伯，因为她是他们亲戚。那伊丽莎伯已经怀孕6个月，玛利亚是刚刚怀孕，两个人一见面的时候呢，那么怀孕六个月在肚子里的施洗约翰就开始蹦蹦跳跳。然后伊丽莎伯说，他是说，玛利亚，你怀了一个孕啊，我的孩子好像对你的那个怀孕的那个 baby 呢有感应，你知道吧？所以路加福音第1章41节跟44节就提到 对于伊丽莎伯来讲，她肚子里的施洗约翰好像一个人一样，对于耶稣他有一种兴奋，因为他不是人，他怎么会有这种回应呢？所以他没有出生，可是施洗约翰已经是一个人，而且他居然会有感应。当然今天有些人不是从圣经的角度，有很多的育婴的什么手册，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我们生孩子的时候从来没看过这个。那我知道现在年轻的母亲很多人看这个，哇，育婴手册，譬如他会教你从怀孕开始就要每天听到这种莫扎特啦这种音乐胎教。那么的确小儿科医生啊，这些妇产科医生是有很多科学实验证明说，你这个母亲在怀孕的时候，你常常放古典音乐哈，你别放 rock and roll， 你放这个摇滚音乐，孩子从小就开始摇滚，你放那种莫扎特音乐就嗨儿特别安宁，因为他声音会进去的，他会听见的啊。对，当然我不知道，如果你从小让他听莫扎特，到一出生是不是就变天才的莫扎特就出来了呢？我不知道。那就表示说胎儿还没出生在这里面，他对音乐对某些东西他是有反应的啊。那声音上当然更明确的是像施洗约翰的事情，然后像诗篇139篇，这篇也是一篇很有名的圣经，是很多人用这个来提到关于神圣经上对于未出生的婴孩他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观点。诗篇139篇第13节说，那是写这首诗的大卫说的哈，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然后第15节说，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是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这个暗中受造其实是在母亲的肚子里，当然是暗中哈。16节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我身体还没有成形，但你的眼睛已经看见了，甚至我还没有出生，所以我一生的连睡的日子我还没度过一天，但是都已经写在你的册上。所以我们这个人的一生还没出生以前，从诗篇来看他就是一个人，不但是一个人，是神所认识的，而且他的一生已经写在神的册上去了。否则的话，从一个角度来说，玛利亚也是所谓婚前就怀孕，对不对？那如果今天的法律的话，他可能就去堕胎了，耶稣就堕掉了，都有可能。第二个，我们没有出生之前，神就不但可以认识我们呼召我们，所以先知耶利米跟先知以赛亚都提到他未出生以前神就已经认识他，而且已经选召他了，还没有出生。所以像耶利米书第一章，耶利米提到他自己的蒙召的时候，他就曾经这样说，第一章第5节，他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这是耶和华神说的哈，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未出母胎，神就已经把耶利米分别为圣，而且差他做列国的先知，是没有出生之前。那先知以赛亚有一个非常类似的一个经历见证，在以赛亚书49章第1节，他说，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我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然后第5节说什么，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也是一样提到出胎以后啊。当然他这个出胎以后是指的生出来以后呢，还是说在胎儿的情况下就有呢？那以耶利米书是非常明确的说，我未出生以前神就已经把我分别为圣啊等等。那么另外一段很有争议性的经文，有些基督徒是用那段经文来赞成堕胎的，但事实上那个是跟翻译有关系的。出埃及记21章，出埃及记21章，那是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提到有时候造成意外伤害的时候应该接受什么处罚。那么出埃及记21章22节，他说，人如果彼此争斗啊，两个人彼此打架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堕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受的 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如果你记得登山宝训，耶稣说，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的时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出自于这里。可前面的背景是什么？两个人打架，然后伤到了孕妇，甚至堕胎，他用堕胎，他说伤到孕妇以至于这个流产，这个孩子就死掉了。那他这边说什么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要罚，照丈夫所要的受罚。那可见有些人是用这段圣经就说，你看孩子不是堕胎是死了吗？可是如果说是他是一个人杀人者死，以命偿命的话，那个伤害孕妇以至于堕胎的那个应该要以命偿命啊，没有啊，只是罚啊。那问题出在哪里呢？堕胎那个字，堕胎那个字的中文的翻译，现在你去看英文的译本，几乎全部翻译成 premature birth， 就是早产，孩子生出来的没有，然后没有别害，就是说孩子早产可是存活了，所以不是堕胎，堕胎是孩子一定死的，这个是早产，所以也不是流产，也不是堕胎，是早产，但是孩子没事，这样的话受罚。但是如果有别害呢，他下面就说了，就以命偿命。好了，这孩子出生了死了，那好了，打伤孕妇那个人叫以命偿命了，他就变成杀人罪了，伤人罪。所以这段圣经如果你正确去解释的话， 你会了解这段圣经更正是支持不准堕胎的，因为他认为你堕胎的时候别人伤了你以至于孩子死掉的话呢，当作杀害成年人是一样的，或者说杀害一个已经正常的一个人受到的刑罚是一样，要以命偿命的啊。所以这边用堕胎这个字的翻译会造成一个误导，所以其实是流产。所以我说我这边列了哈，最流行的是 NIV 新国际版的 NSB，美国国新美国标准圣经，或 NLT 是更新的一个翻译。我看过所有的都是翻译成早产 premature birth，中文圣经翻译成堕胎，我发现你圣经的中文新译本还是翻译成堕胎，那其实不对的，是早产，是早产。所以这一段圣经也是支持圣经对于未出生胎儿的观点，认为它是跟已经出母腹的人一样，做到同样的保护。好，那好，如果基督徒不赞成堕胎，那我们说过了，赞成堕胎的人提出很多很多的情况，很多很多的理由，那我们怎么来答复这些问题，来考虑这些状况？那我说过的比较争议性的，就像强奸跟乱伦造成的怀孕怎么办？如果是因为被强奸造成怀孕的话，那么不许他堕胎，是不是好像对于那个孕妇来讲会造成跟她的心理上的伤害？那首先第一个，我看了一些书里面提到，没有太精确的统计数字，因为强奸而会真正受孕的到底有多少？他说有些报告是认为很少，有些说大概没有超过2%，所以我想整个加起来来讲，因为被强奸而能够受孕，就说怀孕的机会不到2%。原因是受孕的过程呢，还有母亲的这个心理因素等等，都会造成受孕这个容不容易。因为受孕通常是72小时之内，啊，卵子跟精子的结合，这个中间因此包括母亲本身她的那种心理状态，会影响这个受孕成功不成功的啊。所以因此他们是认为说，可能是心理上的因素，以至于被强奸之后真正怀孕的案子通常不会超过2%，很低，不是一个绝对不可能。另外一种是目前的医学上是有一些药物是可以让他不会受孕，因为我说是72小时之内才会受孕的，所以如果强奸事情发生在72小时之内的话，你可以用药物的方法他就不能受孕了，就是说让卵子可能某种程度的或者让精子的某种程度的不正常或怎么样，就是他不能受孕，所以目前有这种药。当然有些人被强奸，他可能没有报警察，然后3天之内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那么还是有可能会受孕的， 啊，但是我就说受孕的比例很低，加上医学上是有办法可以让他不受孕。如果不受孕的时候，那不叫堕胎，他是不受孕，根本没有受精卵。啊，另外一个情况下，好，就算是因为强奸而造成怀孕了，怎么办？当然，我说没有十全十美的。对母亲来讲，当然受孕，而且是被强奸的情况下受孕，怀孕期间生出孩子之后，很多很多的问题，是的确要去面对的问题。可是，跟杀害一个生命造成的问题相对比来说，不见得堕胎是一个比较容易的。因为如果这个母亲，特别如果是一个基督徒，她是一个母亲，是个基督徒，然后她非常了解圣经上的教导，她可能会变成一生之久，一直在想，我曾经杀害一个小生命，那这个也是个心理伤害，可能也是一辈子。我说，两个都可能是个伤害，受到强奸、怀孕，甚至生下了孩子，啊，跟她用堕胎的方法解决，好像很快的解决了一个眼前的问题以后，她可能一生之久。这个罪恶感也是会造成一个影响。那么，而且如果你就算不愿意养这个孩子，因为是被强奸的嘛，你还是可以生下孩子然后被领养，这个也是可以解决，你不需要用堕胎的方法。那最近读到一篇文章，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意大利发生的。在意大利，有一个意大利人，一个女人，她有一次晚上下班11点的时候，结果到停车场之前，就被一个黑人强奸了。然后强奸之后，她跟她丈夫讲了，也知道那个人是个意大利，是个白人。后来他们商量，夫妻商量，决定说保留这个孩子。9个月以后生下来了，那个孩子是个黑的。问题是父母两个都是白人，怎么生出个黑的？那所有的街坊邻居都是这样看着他们，你怎么生出一个黑的呢？那怎么去解释呢？当然他被强奸的事情他没有报警，夫妻两个字他没有报警，所以街坊邻居也不知道。那他们唯一的解释就是说，哦，可能他们的祖先好几代以前某个祖先可能是有个黑人，然后隔代遗传怎么生出一个，用这样的理由来解释。所以邻居朋友怀疑，但是并没有追问。2年之后发现那个 baby有白血症，血癌。啊，你知道血癌最后严重的话就必须骨髓移植，那骨髓移植最可能是到近亲，就麻烦了。所以从太太这边，所有的家族都是验血都不吻合，医生说唯一的可能性找他爸爸，他爸爸的家族有可能会有吻合的，否则的孩子几个月之内就会死了。那问题是他是被强奸的，他没有报警，所以强奸犯是谁不知道，你到哪里是找他爸爸。最后没有办法，为了挽救这个孩子，就这个夫妻两个人就决定登报纸。那报纸登了一个广告，某年某月某日，啊，就已经是30年前，哎，差不多快3年前，在什么地方发生？他说希望这个强奸的人能够挺身而出。他不是要在法律上去告他，他是说我需要你的骨髓来挽救你的孩子，她是女儿。登了一阵子，就后来真的有一个人就出来了。那个黑人呢，是因为那天晚上他说他是在他的工作环境里面被他的老板好像歧视欺负，他那天很生气，所以他那天拿了一个棒子棍子出来，他说第一个被我见到了白人我就准备要打他，就碰到是个女人，他就打了他，然后同时他强奸他了。事后这个黑人也很自责，他就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去了，然后从此以后重新做人。所以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已经变成酒店的经理，也结了婚了，也有孩子了，所以他有很好的事业，什么都很好。那这件事情发生，他知道那是他，可是如果他挺身而出他全部就毁掉了。所以他也挣扎了很久，最后那个人是挺身而出，而且跟他的自己的太太有讲，他说那天那件事情就是我。啊，太太也蛮能够谅解，就说我陪你去，就陪他去自受，然后就验，果然他100%吻合， 后来他捐出骨髓换成女儿的就活了，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当然不是每件事情都有那么美好的一个结果了哈。那当然我就说是一个很难的，不过我觉得说因为即使因为被强奸造成的怀孕以至于你要堕胎的话就非常不一样。那当然我不知道这个孩子将来长大会怎么样等等，那总而言之强奸造成怀孕并不构成堕胎的一个理由。那如果是造成乱伦造成的，那就可能更加严重，就是他不但是被强奸而且是有乱伦。那乱伦我们最大的考虑除了跟强奸一样的话，另外一个问题是先天性疾病的问题，因为乱伦的时候近亲通婚有可能会有各方面的残障啊等等。但是第一个你要了解近亲通婚固然有比较高的先天性疾病的可能性，并不是必然性，不是近亲通婚生出来的孩子都是低能的，不见得，可能性高但不是必然性的。因为近亲通婚的这个情况当然亚当夏娃第一代生的孩子都是近亲通婚生出来的啊。那除了以外，近代你知道夏娃这个王族到100年以前的时候一向是规定王子跟公主近亲通婚的，所以他们一直是近亲通婚一直到100年以前。那当然你说这个王朝慢慢就没落了种种的原因，埃及到我们所历史的记录大概到耶稣那个时代为止，法老王的孩子都是近亲通婚的啊，所以可能性高并不是必然的啊。那么那就算是产生的先天性疾病，跟下面会提到胎儿如果是畸形孩子是不是就堕胎呢，也不一定。所以同样你还是可以被领养，如果你觉得近亲通婚造成乱伦造成的怀孕的孩子也是一样，你可以用领养的方式，如果你自己觉得你不能去领养养育他的话，或者不愿意养育他。那第三个情形是孩子如果是畸形的婴孩，不管是生理的或者是心理的或者精神上畸形的话，那同样我们从圣经的观念来看，未出生的胎儿就是一个人，他不管是有残障没有残障，他仍然是有人的尊严人的生存权。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做母亲的有权利把这样一个生命就算他是畸形的孩子把他生命夺去。同样的原则，这是在下次我们谈到安乐死还有谈到很多问题的时候会有同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这个孩子是因为残障，母亲发现经过检验发现残障然后就把他堕胎，这个的逻辑基本上是假定这一个有残障的人，第一，一定他活得不快乐；第二，他不值得活下来，他不该活下来；第三，他造成社会资源浪费，比如说他残障一辈子要靠国家社会福利金养他。如果这个逻辑是对的，那么同样的逻辑会应用到什么呢？已经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所看见的所有的低能的残障，他是不是都应该早早就死了？我们会不会看到一个残障的孩子一看他说他妈干什么，明明知道会生这样的孩子还让他活出来，害得我们缴税还缴养这种人，你会不会这样想？如果你会的话呢，你就快要变成希特勒了。我昨天上礼拜说过希特勒除了用毒气杀了600万犹太人以外，他顺便杀了20-30万精神病人低能的。对他的观点来看就这些是浪费国家资源的，你活着一天还养他一天何必呢？所以一起进煤气房通通死掉了。所以他认为，当然他认为犹太人是最没有价值的，所以犹太人上去了那个进的煤气房去了。那希普赛人这些流浪汉他也觉得这些是最低等的，那其他认为低等的所有的这些心理有疾病精神病的什么身体什么小儿麻痹症的完了那种什么蒙古症的他通通送去了，它是完全一样的逻辑。那因此我们反对堕胎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如果一个人有身体心灵各方面的残缺，如果他就等于变成一个次等的不该活的人的话，如果同样的逻辑下去的话，你一定同样会赞成安乐死。那我说过安乐死有好几种，一种是我要你死我才安乐的，现在有种安乐死是强迫安乐死的，不是我自愿要去安乐死的。有一种是国家或社会别人认为你该死了，让你去死，然后这种安乐是不是自己本人的安乐，是别人才安乐，你不死我不安乐。所以 那这个逻辑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它变成一种伦理上的一个争论，就是说它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而已啊。所以先天性的畸形婴儿，它其实它的情况跟你现在已经活着的这个畸形儿，或者有些人逐渐变成老人痴呆症，老人痴呆症以后，他会相当长一段时间心理上等于像是不能自己了，他也没有判断力，没有什么。那这样的人，你是不是要让他继续活着养活他，甚至要医治他呢？那还有一些像植物人，他可能种种中风或什么变成植物人，那可以拖很久。那台湾有个案子，一个女孩子，我不知道后来她死了没有，她是高中的时候，然后二三十年就一直是植物人，那父母一直养她，养到最后父母都已经七十几岁了，已经老到觉得养不活她了，然后就来争论说是不是要，因为她那个是植物人，所以好像是不能自己吃饭的，所以要用喂食的，所以如果你关掉那个心肺机关了什么的话，他会立刻死掉。那因此我可不可以关掉，这个问题是一样的。但那个是我们谈到安乐死的时候会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因此畸形儿跟那个问题之间有一个同样的一个伦理上选择的是一个逻辑的问题，同样一个基础。那因此附带提到一个畸形儿的时候呢，很多怀孕的父母，你的产科医生有时候会建议你去做一些检验。那普通检验当然是超音波总是会看看，因为男孩女孩啦或者其他东西，超音波总是很普通的。那通常如果超音波或别的东西检验，初步会判断说，哎，你的孩子有可能这个畸形或者是有一些变异的可能性蛮高的时候，通常医生会建议你做最准确的就是羊膜穿刺，直接羊膜穿刺的时候可以从羊水或什么可以知道这个孩子的 DNA 里面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等等。那也有很多弟兄姊妹会问我们，医生建议他们做这个要不要做，我们通常是建议不要做。其中最主要原因是你做的目的一定是要确认是不是畸形，那如果是，你产科医生一定会告诉你堕掉它，因为在美国堕胎是合法的，而且很多人是因为这个原因堕胎的嘛。那你说做检验的目的在做什么？如果检验出来是畸形的，然后呢无论如何我都要养它，那如果你无论如何都要养它，你可以不必做。对，你做的结论是怎么样，做出来结论是也好不是也好，你的结论已经有了，你这个答案有什么用？那另外有些做羊膜穿刺检验的这些医护人员也有提到，虽然不是很高的比例，可能只有1%、2%或3%，是因为做羊膜穿刺孩子变成畸形的，因为他这个穿刺的过程中，有时候这个看技术的问题，有时候不小心伤害到胎儿，因为胎儿很小嘛，你万一戳伤了胎儿，那你他出生的话，他本来 DNA 是正常的，因为你做检验，他变成不正常了，那这个获卵率可能是1%到3%，那即使3%的这个机会，你要为了做检验得到一个 data， 这个 data 对你而言，对你做决定又不关重要的话，你何必冒这个1%到3%的险呢？所以通常我们是不认为需要这样做，并不是说做了羊膜穿刺有任何伦理上直接的偏差，而是说它是没有必要的，而且有一个没有必要的格外的一个风险在那里。那当然，其他的一些理由是更多了，就是更间接，比如说什么人口膨胀的问题、家庭情况不合适，这些原因是一种社会因素来决定要不要堕胎。那有些国家是因为人口控制，所以要强制性的堕胎。那我是说，这个除了中国以外，大概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一种强制堕胎的这种法律的。那么大部分国家即使都赞成有堕胎合法化的国家，也都反对这样的方法，因为这是一种不人道，而且对于母亲来讲也是一个剥夺她的人权。那么同时控制人口成长的话，有更多其他的方法，可能不是用强制堕胎的方法。那么最后一个是关于家庭状况所谓的种种的原因哈。那我觉得，那么我们是觉得说，其实一方面你可以让孩子出生然后用领养的方式，很多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不需要说你要把它堕胎。那么如果你能够做一些事先的预防，包括避孕的计划生育的方法，就是说你不必让她怀孕了然后再来堕胎， 那这是一个比较根本的一个方法。基督徒并不反对避孕的各种的方法啊，避孕并不违反任何的伦理道德的问题啊，但是堕胎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那如果对基督徒来说，有时候你是计划生育，可是生了一个非计划内的，很多人呢、啊，很多人取名字的时候，孩子就开始取性忘爱，性忘爱，那生出第四个怎么办？那就是计划之外的。对，所以以前戴基东牧师他给孩子取名的时候，他很喜欢约书亚嘛，所以陈约、陈书、陈雅，我就告诉他说：“哎，你要准备一个第四个意外怎么办？”不，还好我已经帮你想好了，约书亚记嘛，啊，所以陈记，但是你不能再多了哈。所以、那时候 Andy 在的时候还给他说：“约书亚记上还有下。”我说：“第一个声音上约书亚记没有上下，第二个什么陈上再一个陈下，哎呦，意外就意外一次嘛，怎么意外了？”耶稣亚记都多第四个，还第五个，还第六个，所以很多人这种名字取名你就知道，哎，他们很多意外的啊。我们也有朋友，他们家族的名字叫真善美嘛，那跑出第四个嘛，所以那怎么办？那基督徒还说，如果意外怀孕，担心经济能力不够等等，担心那只是担心，你要有信心就不会担心，神会养育嘛，你担什么心呢？啊，不是因为这样就来一个堕胎的方法。所以最后的结论简单来说几点哈，第一个，从基督的观点来看，除了极少数会直接影响母亲性命的特例之外，堕胎是不合乎圣经，也不合乎神心意的。附带讲一点，这次为什么这个默契堕胎在美国争论那么大，其中有一点你常常在报纸上听到的，他说大法官啊，或者是克林顿总统当时否决这个法案的原因是，他这么加了一句话，他就说默契堕胎是不许可的。他们说为什么我要否决他呢？我不愿意通过这个法律呢。 Clinton 总统是这样说的，很多人都这样争论，说他没有加上一句话，说除非影响母亲的健康，他说你应该说除非如果没有影响母亲的健康，默契堕胎是不可以的，这样法律就通过了。可是反对默契堕胎的人就说绝对不能把母亲的健康这句话加进去。那为什么？很 tricky 的，法律上是这样，他提到母亲的健康，不是提到母亲的生命，懂我意思吗？健康很多种，所以他们现在赞成堕胎的人就认为说，这个孩子包括默契堕胎的，我已经怀孕六个月，可是我觉得这个怀孕呢，让我很痛苦，我心里有那种沮丧 depress， 对我健康有影响，所以我只要有 depress， 默契堕胎就可以了，因为影响我健康嘛。所以反对这种观点的人是绝对不准把这个字加上去，什么影响母亲的健康，要加就加上影响母亲的生命的致命的危险，那才可以默契堕胎。那在争论说加生命呢还是加健康呢，你就看这个法律词句啊，所以你要知道就这个一字之差已经吵了好几年了。那基督徒是认为如果对母亲性命有影响的话，堕胎当然是必要的，否则的话是不合乎神心意的。那第二个，从现实观点来看，堕胎并不能够有效的解决不管是家庭问题、个人问题或者社会的问题。那因为堕胎是合法化泛滥的结果，反而纵欲杀婴的情形日趋严重。什么叫杀婴呢？有些国家因为赞成堕胎，那么我做过那个默契堕胎的时候，有一种是出来以后想办法让他包括注盐水让他死，结果有好几次默契堕胎没死，孩子出来了会哭，盐水也打了，什么东西都弄了没死，这下麻烦了，已经出来了会哭会叫，那弄盐水的结果他没死，可是已经受伤了，你怎么办？有的医院用一个方法就让孩子活活饿死，就是出来了啊，只要堕胎没成功就出来孩子是活的，就让他饿到死。那这个也引起法律的争论哈，有些法院最后是容许说我当时就要堕胎，他没死，所以我只要出来就让他死，所以医生就没有罪啊，所以叫杀婴，有一种方法是用这样的方法。所以这种事情很多哈。那么还有堕胎通常医学上会造成孕妇的那种不孕症，这跟这个有点关系。不是说你堕胎以后一定会不孕，但是如果你反复多几次堕胎，你的不孕症的机会会高很多倍，因为这个 刮子宫的时候或者抽的时候等等会造成这个影响。那么基督徒在反对堕胎同时，我们应该有提供其他的管道来解决问题，不只是反对堕胎、反对堕胎、反对堕胎，只说反对堕胎而没有提供其他途径。所以其他途径包括能够鼓励一些人可以认养这些孩子啊，有些人自己没有孩子或者有孩子的人都可以认养，那么还有用计划生育、节育的方法等等，然后多教育大家怎么样来做这些事情。那么但是最后一点就是说，有一些人用暴力的方法，譬如说把那种堕胎医院的医生啊、护士啊打死了、打伤啊，这种事情用暴力去推动反堕胎运动，就基督徒来说这是不对的，因为就是以暴制暴嘛。他堕胎你说他在杀害生命，然后你就把杀害生命的医生杀掉，是绝对不合法的啊，绝对不对的。当然这些所谓用暴力来推动反堕胎的人，不管他是不是说他是基于宗教理由，但对基督徒来说这是绝对违反神的诫命的。所以反堕胎是一件事情，你用暴力的方法反堕去反对堕胎，这是绝对不许可的。好，这是关于这个堕胎问题我们今天的讨论。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生命是由你而来的，主也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尊重那些生命，包括还未出生的胎儿。主求你也让我们用爱心来对待这些出生的还未出生的孩子，甚至这些孩子有可能在身体或者在各方面可能有欠缺，主，但是仍然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怎么样用你的爱来爱我们这些不配蒙恩的人，主也求你让我们有同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些问题，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帮助那些因为种种的情况在考虑堕胎的人，主，让我们借着各样的爱心的方式能够帮助他们，能够也学习同样尊重生命、爱护生命。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